一家，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拉银子还给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做成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到第五节，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州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好，这就是整个17章。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堕落发生在每个个人和家庭。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堕落，我们常常以为堕落发生在华盛顿，发生在美国的总统、议院或者是他们的最高法院，其实不是的。美国的堕落发生在每一个个人和家庭之中，发生在每一个个人和家庭之中。以色列的堕落不是某一个领袖人物的堕落，是全民的堕落。那同样中国的腐败也不是发生在北京，发生在整个国家。那些说要抓贪官的人，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贪官的机会，他们去那里以后也废贪。所以这是人的问题，就是全民的腐败，全民的腐败。那这个拯救呢，也是全民的拯救。所以基督教花了12个人力就全遍了全球。今天在住这里的啊，超过了12个人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被神所用，伊萨卡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复兴，西雅图可以复兴，华盛顿州可以复兴，全美都可以复兴。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眼睛盯在华盛顿，而是我们要盯住自己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被神完全的得着。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分三段来讲哈，米迦的神像、个人任意而行和米迦的祭司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，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一个人问圣经就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，他们想什么就做什么了。好，我们就现在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慈爱的父，你是何等怜悯的父神，你从远古到如今都在呼唤人来归向你。主，我们却愿意任意而行，凭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。主，你就求主就透过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怎样子明白你的心意。求主你的灵粮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导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。17节，17章的1节。好，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那犹太人呢，他们有十二个部落，以法莲是部落之一，他们分的那个地就是那个山地哈，那里有个人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：“你那1100舍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诅咒，并且告诉我，看呐、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我儿啊，让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那这就是多少钱呢？后面大家读到他们雇的那个利未人一年是多少钱？10舍勒。那假设我们今天雇个牧师给10000美金的话，那就是说这个牧师要干110年才赚到这笔钱，是吧？那就相当于是1100万哦，蛮大一个数目的。那这个儿子呢，也有儿子了，所以这个母亲蛮年迈的了，可能就靠这笔钱在养活自己哈、所以他把这个钱给偷去了。那这个儿子把钱还给他母亲了，大家说这个儿子有没有认罪？有认罪的就举手，有没有认罪啊？说他没有认罪的举手。哦，还很多都他没有认罪，他钱还给他没认罪。待会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儿子有没有照神的话把这个钱还给他母亲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好、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母亲应不应该诅咒？那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？好，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儿子到底有没有认罪悔改？那圣经里面呢有另外一个故事，也是个儿子得罪了他父亲，那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11节。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然后我们做个比较。好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大家都设解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货财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驹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从今以后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把那肥牛肉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啊，这个故事读福音书都非常熟悉。那这个儿子他有没有认罪？有认罪下手，他有认罪。那这个认罪跟上面那个儿子的认罪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上面那个他没有说自己有错，是吗？他只是说有诅咒，这个诅咒这个后果他挺害怕的，还算是有点良知，他就把钱还给他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儿子他说他得罪了，就表示自己认错了，得罪了什么？父亲，得罪了天。第二个他是谦卑，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。那上面那个儿子把那个钱还给母亲，他就以为了事了，他没有想到对母亲心灵的伤害，他失去他母亲的信任，这个东西怎么要完全的去恢复，他没有道歉的行动。所以这个米迦他没有悔改，他怕诅咒和悔改是两个很大的差别。好，那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，如果小孩是怕你惩罚的后果不做，和他认为这个东西是错的不做，这个两个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。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小孩教会他 知道这东西是错的，不要咒，而不是因为怕你不要咒，那你的小孩就真的在长进，他真的在得智慧。他就是你教导儿女的用心，要用心在他心里面，不要在外面。好，好，那这个你家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把这个钱还给他？你看这个，我们读读圣经，看神怎么吩咐的哈。那这一个经文呢，是神对偷钱的人应该怎么还钱所做的一个规定。好，我来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哈。这是在利未记六章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赫氏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？赫氏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，就要余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再查去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好，大家看完了哦。所以这个母亲儿子两个人都没有问说这个圣经是怎么吩咐的，他们就照自己所想的把钱还就够了。他中间没有一个人说，哎，这个圣经是怎么吩咐的，没管就钱还了，就凭自己所说嘛哈。所以要加五分之一，还有什么收钱记。所以两个这个儿子母亲都是不读圣经的，也是不问圣经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个，这个母亲应不应该诅咒呢？这个是在生命记32-25，就是深渊抱怨，报应在我，这个英文就是 It's mine to avenge, I will be paid。 就是说神他给了自己一个 job description, 他给了自己一个工作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深渊报应。那我们人去深渊抱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看神你做这个工作做得不是很好，还不如我自己来，好，或者还不够快。所以当我们人去诅咒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自己去伸冤的时候，是什么？我们不信任神，我们对他要做的这个工作不放心，觉得做得不够我们的好。所以这个母亲可不可以诅咒他儿子？神是不能去诅咒人的，这个是神的工作，人不能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母亲也没有去问神，这个钱弄丢了凭什么处理，他就诅咒，这人想当然就是这样子哈。而这个儿子呢，跟这个母亲呢也没有去问神怎么把这个钱把这个东西解决好，他们就哎把钱还了就算了。所以他们这个家庭是不读圣经的家庭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。好，我们再读到三节，米迦把这一千啊一百色克拉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：“我分出银子为你献给耶和华。”这个献给耶和华，献是好事情哈，要给谁？耶和华，这个名字也对了。但是呢，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，但不知道耶和华说了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给他做一个雕刻偶像，这个是耶和华的吩咐吗？”这个不是。所以他们投资耶和华的名，而不知道耶和华到底说了什么。就像一个人知道耶稣的名，但不知道耶稣到底说了什么，那你要读圣经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哦，所以他就是给他雕个像，认为这个是个好事情，现在我还交给你。哦，那米迦将银子还给母亲，他母亲将这个200色克拉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开一个像，筹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房子里面。你看这个母亲其实蛮爱他的儿子啊，他想这个儿子跟这个神什么有个很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好心好意的，他的目的可能还是好的，但是他本来以为是祝福，这个变成什么东西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诅咒。他没有给这个儿子福，他给了这个儿子诅咒。 那我们做母亲做父亲的要非常小心，小孩子从你的身上到底看见什么。很多年前我的儿子是五六岁的时候，就有朋友邀请我们去 birthday party， 是我们小孩的好朋友，那要举浴啊， birthday party 时间就有冲突啊，那我们就讨论，那我儿子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，才五六岁，他说爸爸，这个 birthday party 重要还是去举浴成牌重要？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震撼，那就发誓一辈子举浴都只能敬拜神，就没有其他的活动。大家请大家记住，小孩子不会听你的嘴巴说什么，他会看你做什么。将来有天小孩大了，你就跟他讲神多么重要，他所记得的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说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带着小孩有很多的活动，我不是审判你们，你们要搞清楚他们从这些事情上面学到了神重要还是那些事情重要。这个重要性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从里面真正的蒙福了。如果我们得到了一大堆的东西，没有了神，那就失去了一切，所以这个是得不偿失的。 好，那这里面呢还读到第五节，他说弥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加顿的神像。以弗德就是那个制服，这个祭司穿的那个服装，还有神像。所以这个儿子嘛，又做了更多的神像，又什么叫他的儿子来做祭司，所以叫他孙子啦，就是这个母亲的孙子都转进去了。好，大家看到他们的信仰生活有成长，有了一个神堂，就是有教堂一样。好，然后呢他们也做了制服，很正规了是吧，然后呢还有祭司，好像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这里呢我们要探讨他们到底违反了神的哪几条命令。他整个有三个命令他们违反了。那第一条命令可是最大的，就是这个十诫里面的头三诫。好，我们念一下这三诫好吧，是申命记五章六节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。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这个家庭，这个十诫里面的头三条全部都毁了。他们去拜假神，他们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他说耶和华跟这个像在一起，这显然是妄称他的名，然后明显的说不能雕刻偶像，而且这个罪呀，神把他当成是恨他的，看到吗？一些的是恨我的，什么什么是恨他的，就是这些偶像的东西。所以他们就三四代要追查，结果他们真的三代啊，母亲米迦他儿子都转进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守这诫命的人，神的慈爱就到千代。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信仰能够从你这代传给你的儿女，从你的儿女传给你的孙子孙女，一直传下去，要记住要拜这独一的神。那在星期天你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，小孩子会学懂这个神不怎么重要，还有事情比神更重要，这个不能够是你儿女所学到的东西。我们有这个责任教导他们，从小要知道敬拜神是最大的诫命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这是他们第一个违反的诫命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们自己擅自在自己家里面建了一个神堂。那神是怎么吩咐的呢？我们来看这个申命记十二章的十二章。好，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去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，这个青翠之下都毁坏了。大家都第三节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 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其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、并燔任祭、甘心祭，以及由全羊群中的头生的，都奉到那里。所以神要敬拜他，那敬拜的方式和地点是他的选择，不是我们人可以随便选择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们的神从各支派中所选出和去为立他的居所。那他的母亲和儿子有没有看圣经？没有、哦、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，诶，我们想跟你进个神堂，他们就方便，他就好像蛮热心，就自己家里就把这事情干了。所以这是不行的，神不允许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地点来敬拜他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点，他们还违反一个事情。好，这个是在民数记，也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。好，耶和华对亚伦，但是这是对亚伦说的一段话，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。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守坛和幔之类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，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这么看到这里有个字很重要，是 only， 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，只有他和他的儿子的后代才能当祭司。那这些人，这个米迦跟他母亲就把什么，把这个母亲的孙子，米迦的儿子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就是祭司了，这行不行？这是不行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家庭，他们每遇到一个事情，就想当然就做了，没有人去求问说，哎，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？也没有读圣经，也不问，就说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好，就干了。所以他们违反了。不能雕刻偶像，不能够在任意的地方舍神的宝座，不能够自己什么随意选祭司，这两个都是违反了神的圣经的指令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蛮悲惨的一个样子。好，这个首先他的儿子偷母亲的银子，哎，这个如果身边有母亲的儿子养成这个样子，那伤透了心了。好，哎，这个儿子他有没有认错？那母亲就走咒了。哦，这手作又是错的，哦，这个恶毒是吗？他没有去信任信靠神，那米迦把银子还了就了事了啊、哦。那母亲呢，也为了儿子好，就献给耶和华去做个像，就希望他的儿子什么变好。哎，这个儿子好像还可以，还请了个祭司，但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好、哦，就是在抚养儿女的时候没有读圣经啊，就是儿女不懂圣经，他也不懂圣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都有儿女，也想有儿女，你的儿女读经的生活太重要了。那不读的话，夫妻的生活也好，养育儿女的生活也好，就会怎么凭自己的想象去做了。哎，这个可以就这样做了。但是你读了圣经以后，你就会说神是这么说的，照他的话语去读。所以我们养育儿女，等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早点明白就好了啊。我就教导我的儿女说，我不要你怕我，请你不要怕我，但是你要怕神，你怕神就好了。神怎么样子吩咐你孝敬父母，照那个吩咐做就够了。我要求变得更高，但是要首先是要学习怕神。所以这个儿女长大不读经不怕神，那他的人生是可怕的、哦、 但是他怕神，读经，那他跟你的关系自然就有神的保守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好，我们再看读下一节，就一节经文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句话是对整个十四界的总结，也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总结，就是没有王，自己是王，其实神是王，对吗？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不把神当作王，那谁是王？就是我们自己是王。那当然就我看什么好就什么好嘛，所以什么地方我想到的就去做，我看着爽的就去干。这就是今天世人所给你们的，给我们的建议，是不是？你看着好像爽就好像去做了，就是什么自己为自己的王。好，这个人类的社会出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所以说夫妻的问题啊很难解决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清官难探家务事啊，因为每个人都看自己眼中为重的事情，所以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公和婆都说只有神有理，那就好办了，那就是就翻圣经，对吧？圣经是怎么交代的？就这样，多以神为王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自己都是王是没办法解决的，所以我们的问题都出在这里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福音朋友，他们明白自己有罪，也明白这个地狱的可怕性，也知道耶稣给他们死了，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，因为他们遇到一个困难，就是他们不愿意耶稣做他们的王。他们说我信了以后不能照着我自己所想的去做了，这是太对了，因为我们自己想法有问题嘛，所以要去听耶稣的，是吧？或者是基督徒已经信了，这仍然是我们属灵的最大的挣扎。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事情耶稣是为王，你的生命就有多少的长进，你跟他的关系就有多么亲近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呢是星期天耶稣是王，还来这里敬拜读经啊，很平安。他离开教堂以后自己是王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常常非常经历，就是星期天特别平安，但离开教堂那平安就失去了一大截。那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星期天一定要去教堂，哎呦，打了个强心剂一样，这个平安可以保守我一个星期。那现在我明白这是错误的一个经历，就是星期天的平安是每天都存着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怎么活在他的心意之中。所以有时候我很喜欢听，特别喜欢那个新信主的人的见证，他们那个反差特别大，是不是？从没平安到平安啊，让我想起以前我怎么活的，那我是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状态，那种生活是痛苦的，很多的焦虑的哦。好，那其实撒旦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自己做王，他最大的诱惑就是要我们自己做王。你看这个创世纪这个故事就知道了。好，这个故事大家要不要读，是不是很熟悉？好，我们不读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怎么说的。你不会吃哦，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与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就是说别去问神啊，你自己就知道了，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王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个人讲，这个杀人是不好，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呢？告诉我们呢？我们自己就知道了。大家说的很明白，有没有道理？杀人不好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需要神的启示吗？大家说的对不对？那是错误的，因为知道杀人不好，但是如果杀的那个人是我们不喜欢的，我们就怎么吹的觉得也好，所以我们有阶级斗争，把地主杀了好不好？诶，他们觉得杀地主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是阶级敌人嘛。好，计划生育，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，这个小孩怀孕十个月了，那不是十个月啊，9个月8个月了，那当然要杀掉，人口太多了，那是杀人呐、啊。这个没什么不好，所以你看到，如果我们不去读神的启示，我们凭自己的想象，我们会给自己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，说这个杀人不好，但是这样子的话可以，这样子的话可以， 什么？我们自己给自己定很多的规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经文里面是不是说神不希望人有智慧呢？啊，其实不是的。好，那你看这个箴言，我们就知道九章十节，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一神是要我们有智慧，但这个智慧是从敬拜耶和华开始的。那敬拜他是什么？要他是为王，是王才敬拜嘛。然后说认识至圣者才为聪明。所以你的小孩有没有智慧，就看他认不认识耶和华。他认识耶和华，真正熟读圣经，他就是个神眼中看为智慧的人。那我们人自己的智慧是什么？不要不依靠神，我们自己能自己干，那个是自己做王的智慧，那个不是智慧。好，好，那其实基督教真正的核心你弄懂了以后，神是要我们从自我中心变成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那不只是星期天，是每天都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人最大的谦卑啊，就是去把自己的生命符合到圣经里面的准则去，这就是谦卑，就是神为王，我们就听他的啊。那很多人就说啊，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听起来是谦卑，那个是假的啊，那个是希望别人表扬他谦卑，那个没有用的。只有是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话语里面去，去愿意改变自己去符合，那个才叫谦卑。那人最大的罪，甚至都不是杀人放火，最大的罪就是自我的骄傲，自我为中心，不愿意去听神的。那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实就只有两类，一类就是说你不错，你可以变好，你凭自己就可以挣到去天堂的门票，就是说他说你可以骄傲，你真的有本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佛教是这样子，伊斯兰教是这样子，犹太教是这样子，他们都是放弃人的骄傲，说你行，你能够变好，你能够怎么样。那基督教有别于所有的宗教，就是说人有罪，罪恶到自己救不了自己，我们需要帮助。所以人从这个骄傲层去掉，去接纳救赎，这就是基督教，就是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是这个弥迦书好六章八节，他说世人啊，耶和华以只是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是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心，就是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。 其实整本圣经讲来讲去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要与神谦卑的同心。那你怎么谦卑同心呢？要把圣经读完，因为你要怎么照着圣经所启示的去行，才是与他同心。就这么一个中心高度整洁起来，就是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常常也看到啊，弟兄姊妹家庭或者是在职场上跟同事的关系，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叫 EQ， 就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。 这个事情呢说的很简单，就是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看问题，你就有 EQ， 是不是？因为自我中心的话，就是我有道理，我的意思是好的，我并没有伤害你，从自己角度去看，而不是从对方，是不是？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学习了从神的角度看所有的问题之后，他再去从别人角度去看一个问题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热成熟，他的 EQ 也一定是热高的，这是成比例绝对的。好，但是这个人不以神为中心，他就遇到很多跟人际之间的困难，因为他没办法从自我为中心里面去拔出来，从另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。那一个信徒有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他帮助你去什么？去胜过这个自我为中心，使自己能够以神为中心去思考整个人生，每一个人际关系，每一个吵架，每一个跟同事的摩擦，都会从那个角度去思考，去祷告， 神会赐给你智慧，让你知道怎么去与人相处。好，这个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谦卑的与他同行，神的赐福是巨大的。好，我们都最后一段到了第七节，他说犹大伯利恒有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好，这个伯利恒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。那个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有很多的诗歌唱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，那就记住这个地名啊。这里有三个问题，这个利未人没有给名字，但其实是有名字的，待会我们会读到。好，那利未人到底在以色列他的国中是一个什么地位，我们会谈到。以后这个利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，好，我们再谈这三个方面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利未人的名字是什么。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但人就为自己设立了雕刻的像，摩西的孙子格逊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做俘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以家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。他在十八章，那在这里去读，就是那个但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他们把米迦的那个偶像抢去了，因为把米迦也把他雇过去了，所以这个不是跟米迦的那个利未人也雇去了，所以把这个利未人的名字讲出来，就是那个约拿丹。好，这个来头不小，是摩西的孙子。好，那这个人就做了但支派的祭司。哦，当然但支派也是违反的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的名字他来头是怎么回事。好，那利未人他在犹太这个国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呢？我们在申命记的十八章一节讲到，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比着以色列中无份无业，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。所以利未人在以色列里面是没有地产的，这是神特许的吩咐。那他们靠什么活呢？就是整个民族去捐献十分之一啊，然后去献火祭，他们祭祀的工作。好，我们这里看到啊，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你小于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中所起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从那十分之一中起十分之一，作为主祭献给耶和华。”所以利未人也要献十分之一，他们的十分之一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大家可以想象啊，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有多少人？十三亿，有没有？十三亿哈。那里面有一亿人，他们就是教圣经为职业，就是侍奉，那就了不得了。那我们中国是非常之伟大。好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是叫一个支派完全的站出来，什么都不做，也没有产业，只做一样事情。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哦，这个是在这个申命记三十三章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好，有三节经文这里哈。他说：“那利未说，耶和华，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，你在玛撒曾试炼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”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。他们要把香横在你面前，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。所以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在圣殿里面，他们做那个祭祀的工作啊，维持这个圣殿；另外一个，因为他们没有地业呢，他们分散住在各个部落之中，的目的就是要教每个部落这个殿章和神的这个律法啊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。所以真的，我们教会可以为这个事情求，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被神所拣选，那就要有一亿人，要有一亿人就是教圣经啥都不做，那全中国人民怎么去牧养这些人？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那是我们民族一个最大的福分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，所以这个利未人他聚在犹大州的境地里面。好，但是呢，他显然没有得到了十分之一，因为他无法糊口。所以在第八节说，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 行乐的时候到了米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这米迦就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十色克拉银子，一套衣服和豆玉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。这事情看上去蛮巧合的哈，米迦刚好进了神堂，要祭司也需要，哎，这个利未人也需要一份工作啊，我们就说，哎，这可能是神的指引，那很巧啊，这不是哈、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人有会看这些繁景去巧合它。好，这个密迦为什么要请这个利未人呢？他就觉得，哎，我的神堂的嘛，有了利未人做祭司，地位就更高了，我的邻居什么都要到我的神堂里面来，他最后就会说，哎，神必然要赐福我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去买神的祝福，好。好，然后到了十二节，哦，第十一节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儿子一样，他们的关系还蛮融洽的哈。米迦分派在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到了十三节，米迦说：“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”所以这里我们呢要讨论几个问题，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就是第一呢，以色列人没有做十一的奉献，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对吧？那另外人也没有教训以色列神的典章和律法，他们没做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另外人就变成了人定的祭司，就人雇他做祭司，米迦就妄自推定耶和华必定的赐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堕落啊，是每个人都有责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常在想，我们好，你愿意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投资吗？我知道大家的小孩要去最好的学校，要有 private school， 要找 tutor 啊，要学英文、数学、钢琴啊，什么很多东西需要学，这些都好，但是你愿意投资花钱？请人家教你圣经吗？还好现在圣经是不要钱就可以学的哈，也不是弟兄姊妹不少把儿女带到 BSF 去，这是个很好的投资。就是说你愿意投资你的时间，投资你的钱，在神的话语的传播和教导上面。以色列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，他们看不到利未人教导圣经这个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沾啊，是神命定的，所以利未人没办法，他们就到处找事情糊口，他们也不读圣经，他们也不教圣经，整个民族怎么就受了。那我们在美国很富有的一个地方，圣经的材料太丰富了，你要是回中国去，那个教圣经的资料太缺了，太缺了，你在国内开一个这样中文班的那个 BSF 来的人真是多，所以需求是巨大的，我们在美国的服饰太大了。我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读圣经，花钱花时间，这个值得，这个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事情。好，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实际上在讲什么事情。它其实就讲是人为的宗教，就是人自己做的宗教。那这个宗教看上去呢，哎，有模有样，好，有诅咒，哎，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诅咒哈，有恐惧，哎，怕惩罚嘛，因为有神嘛，好，然后有赔偿，哎，有错要赔，有祝福，有捐献，有宝座，有祭司，有制服，有神堂，有盼望，这些东西都有啊。你去哪一个地方去看人家拜个什么东西，都有这些东西，这是人的宗教。那缺什么东西呢？他们是人自我任命的王和神。所以这个十字架里面我们看到弥迦是神，他自己定自己的规则，他说这个宝座在我这个神堂里面，哎，这个就是这个偶像，我的儿子做祭司，他就撤掉儿子，自己就撤了，把利未放进去，就利未就做祭司了，然后说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，他不赐福还不行。那这到底谁是神呢？他问自己。好， 我们常常在国内看那个庙啊，啊，看到这一座就是说有求必应，就是这个庙是最好的庙，是有求必应的。如果你求什么他都应，谁是王呢？谁是神呢？那你求的这个人是神嘛？那我多神呐、啊！我求什么他都听我的，那我就是神。这个神是什么？是我的仆人。这就是弄颠倒了哈。那真的神是什么？我们去侍奉他，去敬拜他，而不是什么他来侍奉我们。当然神引领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那是要搞清楚这个秩序。他是没有启示，所有弥迦做的事情看上去都是人可以想得出来，合情合理的。其实佛教的书啊，你们每个人都写得出来，就是什么东西呢？要做好事就可以去天堂，很合情合理啊。人可以将功怎么抵罪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外面的这些假的东西是人你自己可以想到，不需要人启示你的。但是圣经人写不出来，你真的去读圣经人写不出来，是需要启示，那个才是宗教，才是真正的神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好，这个拒不读圣经的后果就是这样子了。那一个基督徒即使你信主了，你不读圣经，你每天的生活，夫妻的生活，你在公司里的生活，跟着儿女的生活，就是你自己在做王啊。哎，我们夫妻应该这样子挺好的啊、哦。这个儿女星期天不来教堂也看也可以啊、哦。那假设你不去求问神，不去读经，那你就是你的信仰的生活其实是什么？你自己的宗教，而不是神的宗教。那神的宗教就是要求我们怎么谦卑在他的话语面前。今天我们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在里面去找知识，而不是找生命，因为没有去找应用。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样子的生命对我是有意义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读使徒行传，大家要去读使徒保罗的生命，他是怎么反应的，他遇到困难是怎么样子反应的，他是怎么祷告的，他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生命，我们像他吧。如果在圣经里面不断去找生命，以后就问自己有没有这个生命，你读经就读对了。但你们就找知识，找出来就是变成是骄傲，就是不是我们，不是圣经的主人，圣经成了我们的主人，那就是读经真实的目的。那我们不读经，错误的读经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，是人自己的宗教，自己定的一些规条，是没有任何生命力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结束，来想一个，来探讨一下哈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个是在约翰福音啊，我多接大家读一节，是讲到啊，主耶稣是我们的粮啊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从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常这粮赐给我们。”所以耶稣把自己比成粮啊、哦，他没有说他是餐馆，一个月一个星期吃一次的是吧？是粮。那这个人一天吃三餐，觉得还饿，有时候是吧？那如果连续三天不吃饭，那就觉得怎么样？是非常饥饿的。那一个信徒，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灵魂里面，你是必须吃耶稣的粮，就是他的话语。如果你连续不读圣经长时间，你里面那个生命是饥饿到要晕倒，你房间跟神没有一个温柔和睦的关系，神的平安不是时时刻刻的催着你，你必须读经的。不读经就会自己做王，就跟神的距离会越走越远了。所以耶稣把自己比成粮，他的用心很清楚，不是一个星期吃一次，也不是一个月吃一次，而是天天都要吃这个粮。那弥迦的家就不是这样子，他们遇到了问题， 不是先去问圣经怎么说的，他们我觉得这样挺好就做了。所以你们家庭每天都有决定，你跟同事每天都有生活的决定，那你遇到这些决定的时候怎么去做这些决定，怎么知道你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，这个是需要读圣经的。好，那不只是旧新约，旧约也是这样丰富的。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十一章的十三节哦，开始，你们若留意听我曾经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便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地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烁烁灭亡。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，因此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福地的日子那样子的多。所以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听，所以他们要得了这个福啊，他没有得到。但是你看他神怎么说的，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得在额上为经文，是垂着你啊，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缺不了这些吧。他说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这个也是每天吧，以后要写在房屋的门墙上，城门上，这个也是每天吧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，这个弥迦他们的家如果遵循了这几条，他们所犯的那些错误就都不会存在，他们的家就是个蒙福的家，每个家都这样子做，他们的民族和国家就是个蒙福的国。好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我是非常迫切的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把圣经通读一遍，要有一种紧迫感，因为很可能这个星期你的生活就遇到一些事情，已经会可能不生活在他的指引之下，就会凭自己所想象的去做了。那你通读了一篇以后，圣灵会时常的提醒你去想到神对你所说的话，使你能够改正。跟大家讲自己的一个经历啊，我在公司开会，只是带着这个 laptop 去，大家如果是开会可能这个经历，一边敲键盘一边去听，以为的效率会高。哎，最近就有人给我一个 feedback， 他说我弟兄你这样不尊重别人。哎，刚好前几个星期我读到圣经是这个啊诗篇的第一篇一节，他说不要坐怠慢人的位置。我一看到这经文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怠慢人，但是那天神就指责我，所以我这几个星期去开会什么 laptop 都不带，就全心关注来跟人去开会，去尊重别人。所以弟兄们要常常读经，要把圣经全部的读完，然后你就知道圣灵会指引你告诉哪句话做错了，以后就顺服他。好，我建议大家是每天都读。好，那大家去 BSF 的话就很好，他有一个作业大家每天都要做。我觉得我们的姊妹也有很好的习惯，就是现在有每日查经，我就觉得我们弟兄们说不定也搞个人发起这个事情，每天读一段经文。好，弟兄们也来读，向姊妹们学习，这个非常好，因为每段经文里面都有一些神的指引。那大家可以去问问自己，扪心自问，好，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是神的话语的指引之下，你能够守持几个来吗？如果你每个星期都遇到事情被神所提醒，你是个非常蒙福的人，你在不断的认罪，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改进。好， 这圣经在你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位置啊？如果这个东西是非常高的位置，你就会有时间读圣经。那以前我读圣经呢，刚信主的时候也试过啊，忙，到最后晚上打开圣经，一打开圣经就睡着了。好，就是读到创世纪一章、二章、三章，一章、二章、三章，脑袋里都盯着前，没法往前走。到后来把这个先后就是变了，是早上读，哎，那你就不可能睡嘛，你刚睡醒的，很清醒，而且能够读出神在里面要讲的话。所以这个圣经在你的生活中，它的如果先后次序是最后一个，就是没法读的。如果这个是前面第一个，你一定是能够读下去的，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存在。好，那如果你用这个圣经来指导你人生的每一个行为，好，来指导你的家庭的生活，你夫妻的生活，那你就是一个活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是个蒙福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何等慈爱的父，你将你的心意沉明在你的圣经之中，沉明在你的话语之中。你实在是渴慕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花时间静默在你的面前，领受你自己的属灵的供应。主，我们就渴望这个成为我们每个弟兄每个姊妹的习惯，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祝福，让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完全的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中。门主，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大福，也祝福我们整个教会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